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3回。看到了目前的这个状况，韩立和莫简离也不好再继续的追问下去了，两个人呢也只得在椅子上不言不语的等候。等薛然两名异族大臣把这杯子中的灵茶各品尝了两口，并把杯子放下之后，白袍老者这才悠悠的再次开口了。哎呀，虽然本王已经知道四位道友呢都是冲着那雷霄符前来的，但是在商谈这笔交易前呢，老夫还是要正式的问一次，在下手中除了那几枚三清雷霄符之外，还另有一些各界间都十分罕见的材料和宝物，诸位道友要不要先看一看这些东西的目录，再决定要交易的东西？否则的话，一旦和本王达成最终交易契约，可就再也没有办法更改内容了呀。
不用了，我兄弟二人这么远的来到此地，就是为了那雷霄符来的，其他的宝物就算说再珍贵，只要不能助我等度过下次天劫，要来又有何用啊？
薛然浑身的血光微微一颤，不加思索地回答道。一旁面目相似的黑林则冷笑了一声，似乎有一些不屑回答此问的模样。
莫某也是相同的回答。
韩道友，你的意思呢？
莫简离深吸了一口气，同样说道。
在下倒是对灵王兄能拿出来的东西颇感兴趣。
和其他人不同，韩立笑了笑，用莫灵两可的语气说道，
既然韩兄感兴趣，那我们就先看一看这目录再说吧。
老者并没多费口舌，一听韩立的回答，当即袖子一抖，一团青光从中一飞而出。韩立单手一招，青光一脸化为了一块翠绿色的玉简，落到了手中。单手一托玉简，毫不迟疑的往额头上一贴，顿时啊，一缕神念往其中一探而去。其他人的目光自然一下子都落到了他的身上。片刻的功夫过后，韩立的神色微微一动，可马上一闪的消失不见了。又过了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他轻叹了一口气，终于将玉简从额头上拿了下来，并手腕一抖抛了回去。
怎么，本王的这些东西道友都看不上吗？
白袍老者身前白光一闪，翠绿的玉简就波动一起，凭空收了起来。道友，目录中的东西无疑不是珍惜万分的宝物，甚至于说其中几样材料即使在其他界面，相信那也是极难寻觅之物。可惜啊，这些对我都不太适用，远没有三清雷霄符更加有吸引力。韩立沉吟了一下，坦然说道，
真是可惜了呀，本王呢也十分看重雷霄符，原想呢能用其他的东西代替，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呀。
白袍老者呢并不觉得意外，神色如常。
好了好了，既然我们四个人都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那林兄就快点把交易的内容说出来吧，看道友的样子，要换取的东西应该也很不寻常吧。
黑林有些不耐烦了。
这三清雷霄符的价值如何，不用本王多说，各位道友也清楚得很了。老夫呢打算把他们拿出来，要交易的物品自然价值不会相差太远的。不过这东西诸位身上肯定没有，否则当初在发出邀请信息的时候，本王就可以直接挑明的说了。
白袍老者看了黑林一眼，神色有一丝怪异。
你信中倒是没有直接说换取何物，反隐隐约约的透露出打算要我等去做某种极其危险的事情来换取这雷霄符。
不过倒也不要太小瞧我们这些海域大臣的身价，深海当中的各种珍稀资源之多，远远的超过了你们这些偏僻族群所能想象的。不说别的吧，光是在上古时候海底的洞府，我兄弟就发现过七八座之多，其中有些宝物的价值实际说起来不在那雷霄符之下，在下若是拿出来，相信足以让林兄改变主意吧。血然哼了一声说道，默默当年修道的时候也有过数次天大的机遇，自问手中呢也有足以换取这雷霄符的东西，否则也不会亲自跑上这一趟的呀。莫简离目中一色一闪，脸上也现出了一丝自信。韩立则淡笑不语，老夫不用看诸位准备交换的宝物了，也相信这些东西的价值呢的确不在本王的雷霄符之下，但是就像诸位道友面临天劫不得不用雷霄符保命一样，在下要几位道友去做的事情，那也同样牵扯到了林某以后的生死存亡啊。除此之外，我不会用雷霄符换取其他的任何宝物。白袍老者干净利索地说道，林道友，你到底想让我等做什么事情啊？我看咱们就别再拐弯抹角了。莫建林目光一闪地问道，既然莫兄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了吧。本王现在需要传说当中的光阴之丝保命，一缕光阴之丝就可以从老夫的手中换取一枚三清雷霄符，不知道几位道友觉得怎么样啊？白袍老者神色动了几下，终于说出了要交易的东西来。
光阴之丝，
我说道友，莫非是玩笑之话吧？那种传说中的九天奇珍，我们怎么可能找来给你啊？
几个人一听灵王之话，顿时一惊，黑林更是惊怒异常的说道，
光阴之丝，顾名思义，是在蕴含时间法则的光阴之河当中才能诞生的奇珍之物啊。但光阴之河在灵界这样的下界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那只有在真仙界当中才可能存在几条这种蕴含无上的大道法则之力的长河呀。
林王兄，莫非根本就没有诚意做这个交易吗？
莫简离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韩立从上古典籍当中也听说过一些光阴之丝和光阴之河的事情，闻言摸了摸下巴，吃惊之余呢，各种念头顿时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光阴之丝即使是在那些传说的众多的宝物中，也属于夺天地造化的奇珍了，而此物的最大的效用是可以延年益寿。据说一缕光阴之丝所蕴含的时间之力，足以让一名凡人或者中低阶修炼者延寿千载以上，但对他们这样的大成存在，这光阴之丝呢却具有推迟天劫的不可思量的效力。一缕光阴之丝足可以推迟小天劫500年以上，而大天劫则是100年以上的。当然了，这些呢还只是传说而已，具体的效用如何也从来没有谁出面亲自肯定过。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光阴之河的确从未在灵界这等界面出现过，现在这灵王突然提及此物，该不会是…… 韩立想了一番之后，看了白袍老者一眼，脸上不由自主的有了一些异样之色。下一刻，白袍老者轻笑，立刻打消了韩立的猜想。
本王呢，怎敢开几位道友的玩笑啊？最极品的光阴之丝的确只在光阴之河当中才能够诞生，
但是老夫却对此物品阶并没有丝毫要求的，哪怕诸位道友能够找到最低阶的光阴之丝，我也会立刻的拿雷霄符相换。若要得到先天的光阴之丝，自然不太可能，但若是后天炼化提炼而成的话，对我等来说也未必是不可能吧。灵王双目微眯，缓缓说道。
黑灵和莫简离听了一愣啊，两个人不禁沉思了起来。
倒是血然的眉头在听了老者刚刚的话语之后，却马上想起了什么，他脸上忽然闪过了一丝惊讶。
哦，
看来血然道友已经想起来了。
灵王目光一转，落到了血然这位异族大成身上，他不慌不忙地说道：
血兄。
黑林惊讶地转头看了血然一眼，韩立和莫简离则互相看一眼，都是沉默不语。
我若是没猜错的话，灵王道友指的是那许多年前出现过一次的小修罗界和此界特有的修罗珠，除此之外，血魔想不出还能从何处得到那后天的光阴之丝。
小修罗界，修罗珠，
莫剑离和黑林几乎是同时失声出口。倒是韩立眨巴眨巴眼睛，有些一头雾水，这两个名字呀，他可是头一次听说的。
不错，那修罗珠天生就具有操控时空之力的天赋，要是斩杀几头此怪物，就有可能从他的晶核当中提炼一缕后天的光阴之丝出来的。这可比让诸位道友寻那光阴之核不知道容易多少倍了。
阁下说的倒是轻松啊，咱们先不说这小修罗界当中如何的诡异，那修罗珠何等的可怕，此界入口在20万年前的那场大战当中就彻底的崩溃消失了，如何才能够再进入其中啊？
血然的脸色变化了数次之后，冷哼了一声。
是啊，这个事情老夫知道，我既然有此打算，大自然早就做出了一番准备的啊。几位请看，这是何物啊？
白袍老者微微一笑，单手一翻转，手中蓦然就多出了一团血光出来。韩立凝神望过去，只见那血光当中赫然一块拳头大的血红石块状的东西，表面的粗糙无比，隐约有无数的细小的孔洞。
修罗之心，这是修罗之心呐、啊！
灵兄从何处得到此物啊？
莫简离一见此物却脸色大变，
血然和黑林呐、啊、自然也是认出了此物，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只有韩立的神色微微动了一下，这修罗之心他同样是头次见到，虽然不会有异常的神色显露而出，不过他耳边马上声音一响，莫简离嘴唇微动传音了过来。
那小修罗界20万年前曾经在我们风源大陆的南部某处出现过一次，但是和我等几位不同啊，此界虽然说看似面积不大，但里面一切的物种都和上古时候崩溃消失的修界修罗界极其的相似，这修罗珠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所以许多人猜测此界可能就是修罗界崩溃之后遗留的一小部分界面，故而这修罗界纵然说修剪万分，它里面也已着实有许多普通界面难以寻觅的珍奇的材料。当初为了争夺此界，附近数个超级大族一番大打出手，而误将此界入口毁掉，也让其再次消失了。这让当时那些超级的族群为之着实后悔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呐。
传音到这儿，莫简离的话顿了一顿。
原来如此，那修罗之心又成功， 莫兄听了似乎极为吃惊啊。
韩立同样传音了过去。
啊，修罗之心乃是小修罗界当中强大生物心脏幻化而出的奇物啊，那里面蕴含着一种小修罗界特有的神秘的力量，原本说只是用来炼制法器和丹药之用，但在入口崩溃之后才有人发现携带此物和一种上古时候早废弃的跨界传送法阵配合之下，真可不用入口就能直接把人传入到这小修罗界之内。但在此期间呢，被传入此界之人必须及时的将修罗之心炼制成某种防护法器贴身携带啊，里面能量也会持续的流失，好用于抵挡此界的排斥之力。当能量彻底的耗尽之时，进入之人又会因为排斥之力自动的被传出小修罗界外。可惜啊，有这种修罗之心的小修罗界内生物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斩杀的，外加当初并没有多少人太重视此物的存在，故而呢，当入口消失之后，这种的修罗之心存在的就并不多。再加上经过这么多年的持续的消耗，现存于世的恐怕更是寥寥无几了，一共也不知道有没有无止之数。这位灵王手中竟有此物存在，这也让我也吃了一惊啊。
韩立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流露出了一丝思量的神情。就在两个人传音的时候，血然这位异族大成已经从白袍老者的手中将修罗之心接了过来，并仔细的检查起来。半晌过后，他这才长吐了一口气，把手中之物一掂，冲老者凝重的问：
的确是修罗之心不假，但不知道灵兄手中有几块啊？
两块。
老者竖起了两根手指。
两块？
一块修罗之心应该只能传送一个人进入小修罗界当中的，
灵兄莫非打算从我们当中只选两个人去那小修罗界不成吗？
居然脸色一沉。
莫简离闻言脸色也是一变。
这一点
几位尽管放心，这修罗之心经过了老夫的改进之后，已经可以分成两半来使用的。不过原本足够一个人在小修罗界待上月许的能量，如今一个人呢却只能待上十来天左右了。我想以诸位道友的神通，这些时间应该有机会找到那修罗珠了吧。
白袍老者丝毫不慌地说道：
哼，真的进入小修罗界的话，这点时间也只能碰一下运气了。
我没记错的话，血然和黑林道友应该分别具有上古真灵血焰六道珠和黑甲天龙珠的血脉吧。这些时间对别人来说也许不足以寻找到修罗珠，但是两位道友有血脉感应之力做向导的话，应该有很大的机会的。
白袍老者忽然一笑：
哦，
你连这件事情也知道，看来你对我兄弟二人还是专门的调查过一番的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4回。听了白袍老者的话之后，血然的瞳孔一缩：
哦，你连这事儿也知道，看来你对我兄弟二人还是真的专门调查过一番呢。
黑林呢，则是目中凶光一闪。
原本老夫相约的石心道友体内具有更近一些的天目邪珠的血脉，
进入小修罗界应该更容易找到那修罗珠几分的。但是现在呢，他既然陨落在了这魔界当中，老夫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诸位的身上了。至于莫兄和韩道友要寻找那修罗珠，恐怕就真的只有靠一些运气了。好在呀，那小修罗界不算多大，二位即使不靠那血脉之力，也不能说没有机会的。要不是老夫急着需要这光阴之丝，并且呢事先没有料到石心道友陨落的事情，原本不会让莫兄和韩道友参与此事的。现在嘛，既然拿着相关信物主动的来到了我的面前呢，那也只有让二位碰一下运气了。好了，这该说的呢老夫都已经讲出来了，不知道四位是不是决定去那小修罗一趟呢？白袍老者非常平静地冲四个人说道，而韩烈四个人均都神情凝重，一时之间谁也没有马上答复老者。那修罗珠，莫某也曾经听一位大能之士说过，此物刚一在修罗界诞生的幼体就拥有了元婴以上的可怕的实力，随着幼体长大，此怪物的神通也是一路飞涨不止，当变成了真正成年体的时候，实力几乎无限的接近大成存在了，其中一些天赋过人的修罗珠甚至于有可能成为堪比真灵的异常强大的存在。这道友所说的能提炼光阴之丝的修罗珠，指的起码是成年体的吧？莫简离缓缓地说道。哎呀，莫兄对这修罗界怪物倒是异常的了解，那本王也就不瞒诸位道友了，的确说只有成年的修罗珠身上才有可能提炼出光阴之丝的，而且呢基本上三头修罗珠才可能提炼出一缕光阴之丝出来，当然要是碰到莫兄所说的强大的修罗珠，精合一头也就足够了。灵王的脸上有一丝异色，莫典里苦笑了一声，也就不再多问什么了。血然和黑林听了，脸上也情不自禁的又有几分阴沉了下来。半晌过后，血林这才冷声问道：小修罗界原本就危险重重，成年修罗珠又具有一些操控时间的鬼神通，就算说没有大成期法力，恐怕也不比一般的大成期好对付到哪里去的。若说要提炼光阴之丝，我等一人起码要斩杀三头以上的才可能做得到，灵性不绝，仅仅付出一枚雷霄符却要我等与性命之忧相换，这件事有些不妥吧？
不妥？
本王可没有这种感觉呀，除了雷霄符之外，我可还拿出了两枚修罗之心，以他们的稀有的程度，价值之大也不过只比雷霄符稍稍逊色一些。况且说那小修罗界许多万年前就以众多珍稀的资源而闻名了，你们进入其中的话，就算没有办法找到那修罗珠，其他的宝物也会大有收获的。这些东西你们尽可自行留下，本王呢不会再抽取分毫的。白袍老者面容不变，这可不一样吧？啊，修罗之心那原本就是进入小修罗界的必备之物，无论灵王兄找谁帮忙都会主动的拿出来的，又如何能算在这报酬当中呢？况且修罗之心一分为二之后，我等留在此界的时间不过十余日而已，还要专心的去寻找修罗珠，
又哪有什么时间去找其他的宝物啊？林兄又何必用这些虚言来搪塞我们几个人呢？况且就算我们真在小灵界当中运气爆发，寻找一些不错的宝物，又如何能和所冒的风险成正比呢？修为到了我们这等境界，自身安危那才是最重要的。我兄弟二人之所以想要那雷霄符，也不过就是为了避免以后天劫中陨落嘛。
血然不客气地说道。莫浅离的目光连闪了几下，显然呢，他也是赞同血然这位异族大臣的话的。
韩立和黑林则一个神色似笑非笑，一个冷笑不已。白袍老者听完之后眉头皱了皱，他的目光在韩立等人的脸上一扫，这才沉吟着说道：四位道友既然觉得这样交易不公平，那这样吧，只要你们能从小修罗界当中取回光阴之丝，除了那雷霄符之外，本王刚才拿出目录中的那些宝物还可以让你们任挑选三样。
这个嘛，也是老夫最后的底线了，若是诸位还不满的话，那就自行离开吧，老夫宁愿再去找其他人帮忙了。
话说到最后，老者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凝重。
另选三件宝物，好，那就这么说定了。那去小修罗界的跨界法阵，林兄可是已经准备好了呀，我兄弟二人可是没有办法在这里久等的。
血然闻言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意，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了。
血道友放心，传送法阵早就准备好了，并且就在圣山之上，只要说几位愿意出发，马上就可以传送去那小修罗界的。莫兄、韩道友，你们如何决定啊？
老者的脸上同样的闪过了一丝笑容，胸有成竹。
莫简离脸色阴晴变化了好一会儿，这才咬牙，
莫某一定要拿到雷霄符的，也愿意进入小修罗界一试。
既然莫兄都愿意去那小修罗界，韩某自然也会一同跟去的。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从小修罗界返回时的坐标，在下要自己定位，就不劳灵王兄费力了。
韩立则摸了摸下巴，轻描淡写的说道：
啊，韩道友，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你信不过本王吗？
老者目光一凝，盯住了韩立，有几分不快。
没什么，在下只是一向习惯了将一切未知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罢了，还望道友能够成全一下。在下对传送法阵颇为的了解，利用法器略微改变一下传送回的坐标，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韩立神色不变。
韩道友这话也深合我意啊，血某对法阵之道同样颇为了解，回来时候的坐标也就自己设置了，若是灵兄不答应的话，在下可就要怀疑道友的诚意喽。
血然闻言呢抚掌大笑，然后用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语气冲老者说道：
哎，诸位多心了，既然几位都有此意，那回来坐标法盘就由诸位自行设定吧，最好呢不要超过我们灵族区域之外，否则一旦回来晚了，老夫有可能会误会几位道友会出了什么意外，有可能呢将雷霄符另行处理掉的。你们应该很清楚这几张符箓有多烫手，老夫将他们的存在泄露出去之后，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道友找上门来的，不可能将他们多留手中太久的。
白袍老者目中金光一闪，没有过多坚持的同意了。
林兄放心，凭我兄弟的血脉之力，找到修罗珠的把握应该有七八成之多，区区十余天之后，你我也就各取所得了。
血然露出满意的神色。
我和韩道友进入小修罗界之后，也自然会尽力的。
莫简离轻吐了一口气回答道：
很好，四位既然都没有问题了，那就在这里住上一晚，好做一些准备。明天一早我就送四位道友进入那小修罗界。
白袍老者恢复了冷静，然后两手啪啪几声拍了几下，顿时偏门一开，从里边呢竟然走出了几名身穿宫装的妙龄女子出来。他们冲韩立等人深施一礼，就恭敬地站到了两旁。血染点了一下头，就和黑林一下子站起身来，跟着两名女子呢向偏门走过去了。转眼之间，二人的身影就从大厅当中消失了。这个时候，莫简离才冲白袍老者一抱拳，招呼韩立一声，也准备下去休息。韩立从椅子上起身，却没有马上离开，反而忽然一笑，冲白袍老者说了一句：在下心中还另有一件颇为不解之事，想问一下道友，但不知当问不当问呢？
哦，道友有事尽管问就是了。
白袍老者呢有些感到意外和神色不变。
在下在外界听到了一些传闻，说灵族从在灵界立足时期，历代的灵王其实都是同一个人而已，但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呀？灵兄的真正寿元到底几何了？
韩烈微笑地问出了一个让旁边莫简离一愣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这些传闻呐，本王自己呢也听说过一些的，但自然是无稽之谈了。我们灵族人即使说天劫比一般族类间隔较长，但又怎么可能活上这么长的岁月呀？不过本族历史上呢的确有几代灵王在位的时间长久了一些，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呢，一些不明究竟的外族人以讹传讹，才有此谣言流传而出啊。
白袍老者微笑着解释了几句。
哦，原来如此。韩某也说灵界又不是真仙界，怎么可能真有寿灵百万以上的存在呢？
韩立笑眯眯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就和莫简离在另外两名灵族女子的带领之下，向另外一扇偏门走了过去。当二者的身影消失在门后之后，一直望着二人背影的白袍老者脸上的笑容却猛然一脸消失了。
哼，真仙界，这小子难道说察觉出什么了吗？但这般在本王面前直接相问的人又何止一两个呀？
白袍老者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了两句，接着他忽然单手一掐诀，体表白蒙蒙的光霞一闪过后，整个人一个模糊就原地消失了。片刻的功夫，这座福陵山山腹极深处，一个漆黑一片的所在，一座乳白色的宫阵在虚空中一闪，白袍老者的身影呢就一下子浮现而出。
行列的目光往四周漆黑一片的虚空扫了一眼，眉头一皱，他马上袖子猛然往高空一抖，顿时呢十几团光球一飞而出，一阵盘旋飞舞过后就挂到了高空之中。然后老者单手掐诀一催，这些光球蓦然之间夺目耀眼，将整个空间呢都照应得清楚异常了起来。在离老者不过三四十丈远的地方，赫然有一座千余丈高的晶莹的冰峰，表面闪动着丝丝的蓝芒，并被一枚巨大的金色的符文笼罩住了大半的山体。而透过半透明的寒冰，隐约可在冰峰的底部呢看到一名身穿金袍的俊美的青年，昏迷不醒，被一道道符链困束住了全身的。他的眉宇处赫然有一个和冰壁上符文形状一般无二的金色花纹。白袍老者见此呢毫不犹豫，几个闪动过后，手臂一探，就将一只手掌按在了身前的冰壁之上，
丝丝的白光从他的手心当中是狂涌而出了。冰壁上原本闪动淡淡光芒的金色符文一下子大亮而起，随之冰封里边的丝丝白光往一处一凝，竟然一下子幻化出了一个十许高的小人出来。这个小人啊，双目紧闭，浑身光蒙蒙的，容颜服饰无一不和白袍老者一般无二。冰封外的老者见此，手臂一抬，一根手指呢往自己的眉宇之间一点，扑哧一声，一根乳白色的金丝从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洞穿了冰壁，没入里面小人额头中不见了。小人神色微微一动过后，双目就此缓缓地睁开了，一对瞳孔光芒流转不定，竟是赤金之色。辛苦你了，但事情总算是办成了，只要说能够拿到光阴之丝，就可将炼化下面这家伙的时间缩短了一大半，如此的话我也能稍松一口气啊，否则的话这要花费上万年修炼的话，恐怕会另生什么无法预料的事端。小人的嗓音赫然和那白袍老者呢是一模一样。哎，真能如此自然最好了，不过那几枚雷霄符可就有些可惜了呀。这几枚符箓原本是打算留给族中几位极为看重的后辈，好助他们度过几次大天劫用的呀。白袍老者叹了一口气，算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初从仙界带下来一些下界没有的灵符和丹药，经过这么多年和本族的几次大难过后，如今消耗的差不多了，想要打动这几位大成存在也只有这几枚雷霄符了。不过石心老祖竟然陨落了，反而来了人族两名大成，这倒是一个极其意外的事情啊。这两名大成当中的韩立，不正是当日和千秋他们一同进入魔界的人族小子吗？小人的目中金光闪动了几下，说道，是啊，的确是这位新进阶的人族大成，当日也不知他们一行在魔界遭遇了何事，千秋和其他人呢全部陨落而亡，只有这个人全身而退，并且一返回灵界之后就度过天劫，成了大成期的修士，还在大成典礼之上轻而易举地重创了一名夜叉族的大成，他的实力远远不是普通的大成修士可以比拟的呀。白袍老者露出了几分凝重，他似乎呢是在向小人说明，又仿佛呢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5回。